第三十五回，晋重耳周游列国，秦怀嬴重婚公子。话说公子重耳拐胡衍用计去齐，夺魏抽之歌以刺衍。衍急忙下车走避，重耳亦跳下车挺戈逐之。赵崔救济胡业姑介子推等一齐下车解劝。重耳头几于地，恨恨不已。胡衍叩首请罪曰：“杀衍以成公子，衍死欲于生矣。”重耳曰：“此行有成则已，如无所成，无必食旧事之肉。”胡衍笑而答曰：“事若不济，衍不知死在何处，焉得与尔食之？如其克计，子当列鼎而食，衍肉腥臊，何足食？”赵崔等并进曰：“某等以公子负大有为之志，故舍骨肉弃乡里，奔走道途，相随不舍，亦望垂功名于竹帛耳。今晋君无道，国人孰不愿待公子为君？公子自不求入，谁走其国而迎公子者？今日之事，实出吾等公义，非子犯一人之谋，公子勿错怪也。”魏抽亦厉声曰：“大丈夫当努力成名，生意后世，奈何恋恋儿女子目前之乐，而不思终身之计耶？”重耳改容曰：“事既如此，唯诸君命。”胡毛尽干背，介子推彭水已尽，重耳与诸人各饱食，胡叔等割草饲马，重施闲乐，再整轮圆往前进发。有诗为证：“凤托鸡群翔万仞，虎离豹穴奔千山。要知重耳能成霸，只在周游列国间。”不一日行至曹国。却说曹公公为人专好游嬉，不理朝政，亲小人远君子，以余宁为腹心，视爵位如粪土。朝中服赤符乘轩车者三百余人，皆礼相市井之徒，斜肩谄笑之辈。见晋公子带领一班豪杰到来，正是熏油不同气了，唯恐其久留曹国，都阻挡曹公公不要迎接他。大夫西富基谏曰：“晋曹同姓，公子穷而过我，以后礼之。”曹公公曰：“曹小国也，而居列国之中，子弟往来何国无之？若一一待之以礼，则国威废重，何以知无？”富基又曰：“晋公子贤德闻于天下，且重同骈胁大贵之争，不可以寻常子弟事也。”曹公公一团志气，说贤德他也不管，说到重瞳骈胁，便道：“重瞳寡人知之，未知骈胁如何？”腹肌对曰：“骈胁者，骈胁骨相合如一，乃异象也。”曹公公曰：“寡人不信，孤留管中，似其欲而观之。”乃使管人自言公子进管，以水饭相待，不置戏，不设想，不讲宾主之礼。重耳怒而不食。管人进澡盆请浴，重耳道路阿扎，正想洗涤尘垢，乃解衣就浴。曹公公与毕姓数人微服至馆，突入御堂，破进公子，看他的骈胁，言三语四，嘈杂一番而去。 胡言等闻有外人，急忙来看，犹闻嬉笑之声，询问管人，乃曹军也。君臣无不愠怒。却说西富基见曹伯不听，归到家中，其妻吕氏迎之，见其面有忧色，问朝中何事。富基以晋公子过曹，曹军不理为言。妾是往郊外采桑，正值晋公子车从过去，妾观晋公子犹未地，但从行者数人皆英杰也。吾闻有其君者必有其臣，有其臣者必有其君，以从行诸子观之，晋公子必能光复晋国。此时兴兵伐曹，玉石俱焚，毁之无及。曹军既不听忠言，自当私自劫纳可也。妾已备下食品数盘，可藏白璧于中，以为执剑之礼，结交在未遇之先，子宜速往。西富基从其言，夜叩公馆。重耳腹中方馁，含怒而坐，闻曹大夫西富基求见馈食，乃召入之。富基再拜，先为曹军请罪，然后述自家致敬之意。重耳大悦，叹曰：不意曹国有此贤臣，寡人幸而反国，当图相报。重耳进食，得盘中白璧，谓富基曰：大夫惠顾亡人，使不饥饿于土地足矣，何用重惠？富基曰：此外臣一点静心，公子万起勿气。重耳再三不受，富基退而叹曰：晋公子穷困如此，而不贪无弊，其志不可量也。次日重耳即行，富基私送出城十里方回。史官有诗云：错看龙虎作披泥，盲眼曹公识剑威，勘探成宣三百倍，无人及得富基妻。重耳去曹侍送，胡衍前驱先到，与司马公孙固相会。公孙固曰：寡君不自量，与楚争胜，兵败鼓伤，至今并不能起。然闻公子之名，项目久矣，必当扫除馆舍，以候车驾。公孙固入告于宋襄公。襄公正恨楚国，日夜求贤人相助，以为报仇之计。闻晋公子远来，晋乃大国，公子又有贤名，不生之喜，其乃商贾未全，难以会面。遂命公孙固交营受管，但以国君之礼，愧之妻劳。次日重耳欲行，公孙固奉襄公之命，再三请其宽留，私问胡衍当初齐桓公如何相待。衍背戏告以纳姬赠马之事，公孙固回复宋公。宋公曰：公子昔年已婚宋国矣，纳女无不能，马则如数可也。亦以马二十乘相赠，重耳感激不已，住了数日，愧问不绝。胡衍见宋襄公病体没有全好之期，私与公孙固商议复国一事。公孙固曰：公子若担封臣之劳，弊益虽小，亦可以息足；如有大志，弊益心遭丧败，力不能振，更求他大国，方可继耳。胡衍曰：子之言肺腑也。即日告知公子，束装启程。 宋襄公闻公子欲行，复厚赠资粮衣履之类，从人无不欢喜。自晋公子去后，襄公见疮日甚一日，不久而薨。临终谓世子王臣曰：吾不听子瑜之言，以及于此，汝四位当以国委之，楚大仇也，世事勿与通豪。晋公子若反国，必然得位，得位必能和诸侯，吾子孙千世之，可以稍安。王臣再拜受命。襄公在位14年薨，王臣主丧即位，是为成功。然先有诗论宋襄公得力俱无，不当列于五霸之内。诗云：一事无成，身死伤，但将淤雨自称扬，辅如全不鸡鸣时，五霸犹然列宋襄。再说重耳去宋，将至郑国，早有人报之郑文公。文公谓群臣曰：重耳叛父而逃，列国不纳，屡至积馁，此不孝之人，不必理之。上卿舒瞻谏曰：晋公子有三柱，乃天佑之人，不可慢也。郑伯曰：何为三柱？舒瞻对曰：同姓为婚，其类不凡。今重耳乃狐女所生，狐与鸡同宗，而生重耳，除有贤名，出无祸患，此一柱也。自重耳出亡，国家不敬，岂非天意有待治国之人乎？此二柱也。赵崔胡衍皆当世英杰，重耳得而臣之，此三柱也。有此三柱，君其礼之。李同姓续困穷，尊贤才，顺天命，四者皆美事也。郑伯曰：重耳且老矣，是何能为？舒瞻对曰：君若不能尽礼，则请杀之，无留仇仇，以遗后患。郑伯笑曰：大夫之言甚矣，既使寡人礼之，又使寡人杀之，礼之何恩，杀之何怨？乃传令门官，闭门勿纳。重耳见郑不相言接，遂驱车径过，行至楚国，夜见楚成王。成王亦待以国君之礼，设享酒宴，重耳谦让不敢当。赵崔势力谓公子曰：公子出亡在外10余年矣，小国犹轻慢，况大国乎？此天命也，子勿让。重耳乃受吉祥。终席楚王恭敬不衰，重耳言辞亦欲逊，由此两人甚相得，重耳遂安居于楚。一日，楚王与重耳列于云梦之泽，楚王卖弄武艺，连射一鹿一兔，俱获之，诸将皆伏地称贺。是有人熊一头冲车而过，楚王谓重耳曰：公子何不射之？重耳拈弓搭箭，暗暗祝道：某若能归晋为君，此箭去中其右掌。嗖的一箭正穿右掌之上，军士取熊以献。楚王惊服曰：公子真神箭也。须臾，围场中发起喊来，楚王使左右视之，回报道：山谷中赶出一兽，似熊非熊，其鼻如象，其头如狮，其足似虎，其发如柴，其列似野豕， 其尾似牛，其身大于马，其纹黑白斑驳，剑戟刀剑俱不能伤，脚铁如泥，车轴裹铁俱被啃食，皎洁无伦，人不能治，以此喧闹。楚王谓重耳曰：公子生长中原，博闻多识，必知此兽之名。重耳回顾赵崔，崔前进曰：臣能知之。此兽其名曰墨，秉天地之精气而生，头小足卑，好食铜铁，便尿所致，五金见之，皆消化为水。其骨石无髓，可以代锤，取其皮为褥，能避温去湿。楚王曰：然则何以治之？赵崔曰：皮肉皆铁所结，唯鼻孔中有虚窍，可以纯刚之物刺之，或以火炙利死，金性未火故也。言毕，未抽厉声曰：臣不用兵器，活擒此兽，献于驾前。跳下车来，飞奔去了。楚王谓重耳曰：寡人与公子同往观之。即命持车而往。且说魏抽赶入西北角围中，一见那兽，便挥拳连击几下，那兽全然不怕，大叫一声，如牛鸣之响，直立起来，用舌一舔，将魏抽腰间鎏金绳带舔去一段。魏抽大怒曰：野畜，不得无礼。耸身一跃，离地约五尺许，那兽就地打一滚，又蹲在一边。魏抽心中愈怒，再复跃起，趁这一跃之势，用尽平生威力，腾身跨在那兽身上，双手将他项子抱住。那兽奋力直逐，魏抽随之上下，止不放手，挣扎多时，那兽力势渐衰。魏抽凶猛有余，两臂抱持愈紧，那兽项子背勒，气色不通，全不动弹。魏抽乃跳下身来，再输铜筋铁骨，这只胳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捻定，如牵犬羊一般，直至二军之前，真虎将也。赵崔命军士取火熏其鼻端，火气透入，那兽便软坐一堆，魏抽方才放手，拔起腰间宝剑砍之，剑光蹦起，兽毛亦不损伤。赵崔曰：欲杀此兽取皮，亦当用火围而制之。楚王依其言，那兽皮肉如铁，经四围火炙，渐渐柔软，可以开播。楚王曰：公子相从诸节，文武俱备，吴国中万不及一也。使楚将程德臣在旁，颇有不服之意，即奏楚王曰：吴王夸近臣之武，臣愿与之比较。楚王不许曰：晋君臣客也，汝当敬之。是日列罢会饮，大欢。楚王谓重耳曰：公子若反晋国，何以报寡人？重耳曰：子女玉帛，君所予也。羽毛尺革，则楚地之所产，何以报君王？楚王笑曰：虽然，地有所报，寡人愿闻之。重耳曰：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，愿同欢好以安百姓，倘不得已，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，请避君王三舍。按行军三十里一亭，谓之一舍，三舍九十里， 言翌日晋楚交兵，当退避三舍，不敢急战，以报楚相待之恩。当日饮罢，楚将程德臣怒言于楚王曰：王欲晋公子甚厚，今重耳出言不逊，翌日归晋必复楚恩，臣请杀之。楚王曰：晋公子贤，其从者皆国戚，似有天助，楚其敢为天乎？德臣曰：王即不杀重耳，且拘留虎眼赵崔数人，勿令与虎添翼。楚王曰：留之不为无用，徒取怨焉。寡人方失德于公子，以怨易德，非计也。于是待晋公子易后。话分两头，却说周襄王十五年，时晋惠公之十四年。是岁惠公暴病在身，不能侍朝。其太子羽久治秦国，羽之母家乃梁国也。梁君无道，不恤民力，日以铸凿为事，万民皆怨，往往流徙入秦，以逃苛役。秦穆公乘民心之变，命百里奚兴兵袭梁，灭之。梁君为乱民所杀。太子羽闻梁见灭，叹曰：秦灭我外家，是轻我也，遂有怨秦之意。即闻惠公有疾，思想只身在外，外无哀怜之交，内无负心之缘，万一君父不测，朱大夫更立他公子，我终身客死于秦，与草木何异？不如逃归世籍，以安国人之心。乃夜与其妻怀迎，枕席之间说明其事。我如今欲不逃归，晋国非我所有，欲逃归又割舍不得夫妇之情，你可与我同归晋国，公私两晋。怀迎泣下，对曰：子一国太子，乃居辱于此，其欲归不亦疑乎？寡君使婢子是今至，欲以故子之心也。今从子而归，背弃君命，妾罪大矣。子自责辩，勿与妾言。妾不敢从，亦不敢谢子之语于他人也。太子羽遂逃归于晋。秦穆公闻子羽不别而行，大骂：背义之贼，天不佑汝！乃谓朱大夫曰：夷无父子，惧父寡人，寡人必有以报之。自悔当时不纳重耳，乃使人访重耳踪迹，知其在楚已数月矣。于是遣公孙之聘于楚王，因迎重耳至秦，欲以纳之。重耳假意谓楚王曰：王人违命于君王，不愿入秦。楚王曰：楚晋隔远，公子若求入晋，必须更立数国。秦与晋接近，朝发夕道，且秦军素贤，又与晋军相恶，此公子天赞之惠也。公子其免行。重耳拜谢，楚王厚赠金帛车马，以壮其行色。重耳在路复数月，方至秦界。虽然经历尚有数国，都是秦楚所属，况有公孙之同行，一路安稳，自不必说。秦穆公闻重耳来信，喜形于色，交迎受管，礼数极丰。秦夫人穆姬亦敬爱重耳，而恨子羽，劝秦穆公以怀迎弃重耳， 即为殷好。穆公使夫人告于怀莹，怀莹曰：妾以失身公子于矣，可再自乎？穆姬曰：子与不来矣，重耳贤而多助，必得晋国。得晋国，必以汝为夫人，是秦晋视为婚姻也。怀莹默然良久，曰：诚如此，妾何惜一身，不以成两国之好？穆公乃使公孙之通语于重耳。子羽与重耳有叔侄之分，怀莹是嫡亲侄父，重耳恐干爱伦理，欲辞不受。赵崔进曰：吾闻怀莹美而才，秦君及夫人之所爱也，不纳秦女，无以结秦欢。臣闻之，欲人爱己，必先爱人；欲人从己，必先从人。吾以结秦欢，而欲用秦之力，必不可得也。公子其无辞。重耳曰：同姓为婚，犹有必焉，况有子乎？旧记进曰：古之同姓为同德也，非为族也。昔皇帝、炎帝俱有熊国君少典之子，皇帝生于积水，炎帝生于江水，二帝易德，故皇帝为姬姓，炎帝为姜姓。姬姜之族视为婚姻。皇帝之子二十五人，得姓者十四人，为姬己各二，同德故也。德同姓同，族虽远，婚姻不通。德亦姓亦，族虽近，男女不避。尧为帝喾之子，皇帝五代之孙，而舜为皇帝八代之孙。尧之女于舜为祖姑，而尧以弃舜，舜未尝辞。古人婚姻之道若此，以德言，子与之德岂同公子？以亲言，秦女之亲不比祖姑，况收其所弃，非夺其所欲，是何伤哉？重耳复谋于胡衍曰：就范以为可否？胡衍问曰：公子今求入，欲视之乎？亦待之也。重耳不应。胡衍曰：晋之统系将在于矣，如欲视之，是为国母；如欲待之，则仇仇之妻，又何问焉？重耳犹有惭色。赵崔曰：方夺其国，何有于妻？成大事而惜小节，后悔何及？重耳亦乃绝。公孙之复命于穆公，重耳择吉不避，就公馆中成婚。怀莹之貌更美于其姜，又妙选宗女四名为应，具有颜色。重耳喜出望外，遂不知有道路之苦矣。史官有诗论怀莹之事云：一女如何有二天，况于叔侄奋相悬，只因要结秦欢好，不恤人言礼义谦。秦穆公素重晋公子之品，又添上生旧之亲，情意欲笃。三日一宴，五日一响，秦氏子婴亦敬重重耳，时时愧问。赵崔胡衍等因与秦臣简书百里奚、公孙之等深相结纳，共筹除复国之事。一来公子新婚，二来晋国无信，以此不敢轻易举动。自古道，运到时来，铁树花开。天生下公子重耳，有晋君之分， 有名的霸主自然生出机会。再说太子羽自秦逃归，见了父亲晋惠公，惠公大喜曰：吾暴病已久，正愁托付无人，今吾子得脱樊笼，复还楚魏，吾心安矣。是秋九月，惠公病笃，托孤于吕省、细瑞二人，使府子羽。群公子不足虑，只要谨防重耳。吕细二人顿首受命。是夜，惠公薨，太子羽主丧即位，是为怀公。怀公恐重耳在外为变，乃出令：凡近臣从重耳出亡者，姻亲及亲，限三个月内俱要换回，如期回者仍复就职，既往不咎；若过期不至，戮籍除名，丹书注死，父子兄弟做事不照者，病死不赦。老国舅胡突二子胡毛、胡衍俱从重耳在秦，细瑞私劝胡突作书，唤二子归国，胡突再三不肯。细瑞乃谓怀公曰：二胡有将相之才，今从重耳如虎得翼，突不肯换归，其意不测，主公当自与言之。怀公即使人召胡突，突与家人诀别而行，来见怀公，奏曰：老臣病废在家，不知宣召何言。怀公曰：毛衍在外，老国舅曾有家信去换否？突对曰：未曾。怀公曰：寡人有令，过期不至者，罪及亲党，老国舅岂不闻乎？突对曰：臣二子委至重耳，非一日矣，忠臣弑君，有死无二。二子之忠于重耳，由在朝诸臣之忠于君也。即使逃归，臣犹将属其不忠，戮于家庙，况赵之乎？怀公大怒，喝令二力士以白刃交加其颈，谓曰：二子若来，免汝一死。因所简至突前，细锐执其手使疏之。突呼曰：勿执我手，我当自疏。乃大疏，子无二父，臣无二君八字。怀公大怒曰：汝不惧耶？突对曰：为子不孝，为臣不忠，老臣之所惧也。若死，乃臣子之常事，有何惧焉？书景受刑。怀公命斩于市曹。太仆郭衍见其尸，叹曰：君初四位，得未及于匹夫，而诛戮老臣，其败不久矣。即日称疾不出，胡氏家臣急忙逃奔秦国，报与毛衍知道。不知毛衍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